记得是是指的是哪些，指的是哪些事的哈。它原文也就是不得不能被摩西的律法判定为公义的啊，公义的事。
哦，38、39节是吗？
哦，对对对。有这些事情指的哪些事情呢？
好。
一切的事。
哪一类的啊？
前面应该有一个一切，对吧？前面有一个叫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关于这一点，好，我们可以来直接来讨论哈。那
现在为什么会有，就是说，不能被称义的事啊，就是靠摩西的律法。
这个不能被称义，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我们先前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关于这一节呢，基本上现今坊间的注释书里头的它的解释呢，大多是偏向于第一个，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它不能完全让人称义，他们的观点啊，抱持观点一般就是说，可能是部分可以使人称义，但是不完全使人称义。那有比较绝对一点的，他就会说是完全不能使人称义。大概坊间的注释书基本都抱持这两个看法的这种范畴之内，但是我们讨论之下是有另外的看法，就是说，因为这里有谈到一个在这个事情上，哦，有这个一种介系词，那它本身有两种解释的方式，一种叫做是一种把它当作是一个地方，哦，就是位置格。一般是用把它视作一种地方，或者在一种场所，或在这个事情上，所以一般中文就会翻成在这个事情上，或者在这个事情之中。
补充一下，
对，
换筹一下，
换筹，
它是位置格，可是它是要做一个换筹。
哦，好，换筹
就是一种范围，你在摩西的一个律法范围底下，在这样的范围底下。人没有办法被称义，人没有办法被称义，那原因是在哪里？他不讲，他为什么不讲？他用以后要靠这个人，在这个人里面，那可见这是两种范畴。在律法的那个摩西的那个律法的范畴底下，他没有办法，但是在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在他的里面。他可以，那什么是范畴？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来讲，那这个范畴是在讲什么？方法论嘛，犹太人是在摩西的律法的这种范畴底下，他们照律法去办，但律法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他在前面我们讲的那一位救主，是给大卫立约的那一个救主大卫后裔，那一位后裔，神给大卫有这样的应许。所以你靠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的范畴，那律法里面就找不到那个人啊。可是你在大卫约底下，神的应许的约的底下，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像士师一样来拯救你。他们也知道。士师在干嘛？士师是这种拯救，所以他会强调士师，以后会谈到救主。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需要拯救？他们平常就是在律法的这一个底下，可是他们呢？律法能够帮助他们吗？律法不但不能够帮助他们，反而他们是变成网罗，他们被掳了，因为他们不遵守。所以律法变成一种网罗，所以他们急需要神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 保罗的意思是从圣的拯救这一条路来讲，如果按照律法来讲的话，这个律法里面，律法是一个文字嘛，是一个写下来的这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它能拯救你吗？就像你现在读圣经，你读圣经读了怎么样的圣经，你在圣经的里面去找吧，你圣经都找不到有什么圣有什么拯救啊，是圣经里面要讲的那一位来拯救我们，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应许的后裔要来拯救我们，在这样的里面来找到这个拯救。所以我们说范畴是什么，那就是利华跟这个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范畴是是一种解释的方式，而且很好。另外一种的解释可以是从途径凭借啦，一般是讲凭借，就是凭借哪个，凭借什么途径。那我想这不管是范畴也好，不管或者是途径也好，异曲同工，其实都可以得到相同的意思跟结论。关键是说这一节的解释，在现今的许多的注释里面，在许多一般的看法里面，他会把它用来反对律法，也就是说他会认为说这里所讲的摩西律法与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救恩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好像刚刚讲的这个范畴呢，你好像只能透过这个范畴，或者就是另外一个范畴，或者你只能透过一个途径，不是这个律法就是这位救主，这样的看法是最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海蒂弟兄你了不了解这个我所说的这种情况。
不了解
啊。是这样，就是说这一节会透过这一节，和人一般的解经家或者现在的许多教派，他就会很直觉的去认定说，那现在摩西律法过时了，因为摩西律法靠摩西律法不就是会说不得称义啊，就不是凭借摩西律法或者不是在摩西律法下来得称义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那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不是透过律法的途径，或者不是在律法的范畴之下才得称义。这样你明白意思吗？
明白啊。
好，就他把这个律法，摩西律法以及后面讲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位救主，他给他做一个互相排斥的一种分隔。认为非此即彼，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两个是不能中和的，不能调和的，对不对？
我是想了解你这句话，比如说正确的，应该含义是怎样的？比如说他们讲的那个说无关重要啊，因为我看到这句话原文里面，它就是用的那个下语用的是 in 就是摩西的律法和 in 就是这人。就是我们也常翻译成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或者在这人的这个里面啊。
海丽，我跟你讲一下哈，这个38跟39，我再把它的希腊文我把它翻译哈，你听听看看哈。38节，所以对于你们而言，他应当是熟识的。同人弟兄们，就是重罪的赦免是经由这个人被宣告给你们，且从一切的事上，就是你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不能够称义的一切的事上，在这个人里面，凡持续相信的人就被称义了。这样听懂吗？
听得懂
啊。好，听得懂啊。所以他原文来讲的话， 这个三十八节后面这句话哈，就是你们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不能够被争议的事上，这个事只是来说明前面的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什么叫一切的事啊？他是来说明这什么叫一切事情。所以，如果简单来讲啊，我再讲一次，把它简略的讲一次，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他是熟识的。就是重罪的赦免是经由这个人被宣告给你们，且从一切的事上，在这个人的里面，凡相信的就被称义了。如果主那个主文来讲，他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在这个人的里面，你们持续相信的人，你们就被称义了。好，然后他再来解释，就是你的问题。他解释的就是你的问题，说什么叫做一切的事上？那这一切的事上，就是说你们今天在摩西的律法的里面，你们不能够称义的这一切的事上。好，那这个是用这个位置格来谈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你们不能够称义的这样的事情。那摩西的律法里面不能够称义的有两种意思。那又有两种意思了哈。第一种意思就是说，你在行律法的这一条路的里面，你们失败的地方，他是来讲这一点，这是一种意思了。也就是你们在遵守律法里面失败的上面，那你们今天在这个人的里面，你们就能够被称义了啊。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说的靠。凭借法，就是你们今天靠着摩西的律法，你们要依靠摩西的律法来遵守神的诫命，那你们不能够称义的这样的事情上。所以他还是基本上大同小异的，反正都是在谈到，反正你就做不出来就对了。不管你是在摩西的律法你去遵守你做不到，或者说你要靠摩西的律法你还是做不到，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做不到。他在强调这一点，你做不到的事情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哎，你就被称义了，就是表示你能够达到神的这些准则。38-39大概意思，他主要意思这样。那至于更详细的，因为他没有讲得那么详细啊，他路加并不是在一种很深论的来谈到救恩论，他没有的，他只是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透过这位耶稣基督，那他就能够成就神以前的应许，这是他的主题，啊。
他不是说否认摩西律法的功效，他只是说在守律法你做不完全的地方，信主可以弥补你的不完全，可以成立，这样是吧？他不是说否认摩西的律法的，
不是，他不是这么。
对，我觉得这个看法是抓到重点。海丽，你刚刚有听到吗？
哦，没有听特别听准确啊。
能再重复一次吗？那个，
再重复一下吧。啊，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对对，你就说嘛，哎，说得很好。
就说这一段，他不是说否认摩西律法的功效，他只是说，人在执行按照摩西律法去行的时候有缺陷，那这个缺陷是通过信靠主耶稣来弥补的，所以才可以成立。那对，就是这个意思。
海丽，你看法呢？
哦，对，我和嫂子看法一样啊。
嗯，也好，你说。
就从这句话来看是这样的，就是说真正明白就是这具体的事情指的哪些哈？我思考呢需要就是全篇的哈，整个旧约啊新约啊要很精通的哈，很贯通融会很贯通的，可能才容易能够联系起来啊。
对，
但是就是单这一句话的话，就像刚才传道讲的，就是说这保罗呢只是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提到的这个提到的这方面，但是 没有展开讲啊，
没有说
就没有这些，比如说我为了这些细节，
嗯，
当然是不好去不好说了啊。
嗯，没有错。
说这些细节的话，那需要就是从这个新旧约啊，包括保罗后面的讲义啊，保罗后面的这个书信，从整体的宏观的从新旧约来去解释这个具体的那些啊，需要可以贯通啊。
是，确实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展开细节，所以呢我们在读在理解这一段，我们也不应该去追究这个细节，因为他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细节，就是这些到底是哪些 不被称义的事情，他所要表达的是比较宏观的啊，但是这个宏观的部分，就如刚刚大家所讨论的，律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并不是说完全无用，律法有它的功效，但是律法它的功效并不是完全，因此它需要实际上的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位救主，他来能够就如其他 经文讲的，他来成全应验。律法是刻写下来的，是文字的描述，那实际上是需要有具体的这个救主，需要有具体的人事物等等具体的来实践来应验，而真正能够得以完全，好，这边就特别讲明了，一定要透过这位救主，一定要在这位救主里面，不管是在他这个范畴内，或者是借着他、凭借着他、倚靠着他，好，这样的都是同样在表明他的重要性。这个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也就是刚刚传道在讲到说，对律法的解释，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人，不同的说法，它会导致不同的实行方法，也就是会有不同的方法论。在过去耶稣没来之前，以色列民他们所接受的是这个最早是祭司，后来有士师，有许多的先知啊，到后来有文士，到了新约的这个阶段里面，它是许多文士跟法利赛人在对律法进行解释，那这些解释就成为这个引导百姓遵行的诸多方法论。好，这个意思我要表明的就是方法论就是从人的解释去产生的，但是他们的解释到了耶稣来到之后，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在很多方面更正他们的错误解释，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不断的在做的一件事情。最明显的比如说以安息日的说法，他就加以解释加以更正。好，那这就是方法论的不同。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要有正确的人才能够有正确的解释，所以要依靠正确的人，也就是神所立的这一位救主，他的解释才是我们应该完全依循的正确方法。因此这个有这个观念之后，你就会了解耶稣的解释是要让人正确的去遵行旧约里头神所说的话语，耶稣绝对不是要否认神的话语，也就是神的律法，耶稣不是要废弃神的律法，耶稣乃是要让人更加正确的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就不能随便的用这一节来否定旧约律法，这就是我要表明的。那反观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 主耶稣就明确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用人的遗传、人的错误教导去废掉了神的诫命，废掉了神的律法。所以错误的解释、错误的方法论相当于废弃了神的律法，这个是很严重的。变成他们也是好像存着好心，但是却办了坏事情，因为他们错误的解释。现今的世代，许多的解释、许多的教派的说法也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因此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真的是从耶稣基督正确的教导，所幸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也能够虚心的接受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查考也能够更加的正确，以避免重蹈覆辙。以上。那
约瑟，我再分享一点。
好，
就是说你提到就是一些就是你说那个其他的人吧，说的废掉那个是显然错误的啊。这个从这句话来说，只要他明白这句话的这个汉语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这个废掉的意思了啊。然后就是这句话，我想到这个哥林多克洛西书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在吃的喝的或者是节期月数安息日，说这些是原是后世的业，但那身体却是基督啊。就是我想到就是这个义人和这个身体，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义人肯定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我想这句话里面就是比如说靠摩西的律法和靠耶稣，我觉得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前者是义人，后世的义人，但是呢后者呢是那个身体啊。
嗯，
是有差别的。从这一句，从第39节来看，就是这是两者是有差别的。但是具体差别在哪里？哪些细节？这个比较那个复杂的一些啊。
我想具体的差异就在实行的方法上面，就是方法论。不要这么讲，我这很简略一个说法。差异就是执行的方式。举个例子，
因为比如说比较明确的，你看就是凡是就是摩西的律法的人呀，他都得行这个割礼的啊，行割礼。
对，
但是就是靠耶稣之后，你看无论外邦人犹太人可以不行割礼，就是变化的地方啊，还有那些就是祭祀的那些仪式啊、礼仪，但是有就是改变的地方，
好，
不变的地方和改变的地方的差别。
如果你谈到割礼，我们就以割礼为例子哈。割礼在旧约里面，它明确讲着，对于以色列人，对于一切要来敬拜的人，他需要去在肉体上受割礼，他们规定的是偏重在肉体上。好，但是在保罗新约的时代里面，保罗是特别讲的是在心里面的割礼，这在罗马书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在新约就不要割礼，割礼这个要求没有变。
就是说肉体和心理的这个
做法、方法论啊，做法上执行
的礼仪不是变化了吗？就是说变化的部分。
所以在这是不是在执行的方式上、方法上不一样了？但是要求并没有差异，都要割礼。其实都要割礼，只是割礼的方式，过去是偏重在用刀割肉体，而新约要求是在圣灵里面，是圣灵来割除人的一切肉体的这些情欲的问题，对不对？ 其实旧约并不是旧约只偏重肉体啦，我们也不能这样子来片面理解。
哦，没有这样。
好，我就你听我讲。其实旧约的律法，它谈到割礼，它也是要让人透过在肉体上的割礼，去了解、去明白这个肉体情欲的问题，要让人也要在心上面去割礼啦，了解哈。只是说他在肉体上通过肉体上的执行去教导人，是这样。再来，同样的献祭也是一样啊。过去是要求是要用牛羊、用禽类啊来献祭，但是呢，按照希伯来书所讲的这样的一种赎罪，就是在献祭赎罪的方面，它的功效并不能说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它变成每年要透过亚伦血统的大祭司去执行，那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啊，这个工作才能真正的完成。这就是同样在做献祭，但是呢做的方式不一样，所以献祭并没有废掉了，只是做的方式有改变。我觉得差异是这样，这就是方法论不同，但是律法神的要求没改。也就是说，基本原则上人犯了罪就要赎罪，这个是天经地义，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也就是说，欠的债就要还债，那人的罪要通过流血才能偿还，这种律法是永不改变的，都要透过有所献上，只是怎么来献，这个方法不同。旧约有旧约的规定，但是新约有更美的、完整的、更完全的一种做法。这是我的体会啦。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来讲一下吧。那还有你的问题哈。有关于你所提到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谈到了这个饮食洁净耶稣安息日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对比啊，当然这个跟我们主题好像不是很跟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不是很绝对的，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我要这样讲啊，哥罗西书这里来谈到的所谓的什么叫做后世的眼儿，也就是说第十六节他谈到说，你们不拘在这些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什么叫做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表示他们在遵守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你还是要去做。不过你不做，你就被人家论断了，你就被人家审判了，因为你不做啊。但是问题他在后面再谈到第十八节，他刚才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而敬拜天使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但是律法规定这些饮食、这些节期、安息日，这些是规基本原则规定的，但是人因为怕说我好像我行不出来更虔诚的敬拜神的方式，所以我就会在很多的神的规定的里面，我加上去更多的、更严厉的方式来遵守这些规定。所以他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他都谈到说啊，你就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规条，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也就是说，当人在遵守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本来摩西的律法就是这些规定而已，那你就去遵守就好。但是这些人为了表达说他对神更加的敬虔，所以他在这些规定的里面，他就有更细节的规定。我举一个例子，吃洁净的食物。犹太人说要吃洁净的食物，不是只有光洁净食物，而是你吃的人本身也要先洁净，所以他们一定要换洁，一定要先洗手。你换洁不洗手，
所以你虽然吃了洁净的食物，你还是不洁净。哇，糟糕了，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这样意思？有没有这样意思？你今天去吃了一个牛肉洁净的食物，结果你饭前不洗手的时候，结果你吃的牛肉，神说这个不是洁净食物，是像猪肉一样，因为你没有洗手。这个就越过了摩西的律法。那这些东西呢，本来透过这些洁净的食物，是让你能够知道你需要洁净你自己，你需要的是在神面前存的谦卑的心，需要的是透过这些东西来约束你自己的肉体。但是你为了要表彰你的肉体的约束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加添更多的东西的下去，好像让你的肉体，哦，你是很非常的非常的洁净，结果呢，你就毁掉了神原来的意思。所以他这里就说，那这一些东西是影而形体是基督，所以他后面就会跟我们谈到，那真正的基督是什么？所谓真正的基督，就是让透过这些律法，让你知道它内在的含义在哪里。也就是说，你今天来遵守这些洁净的条例，其实都不过是表面上的，你身体上的，你的心呢？你的心怎么样？所以第三章以后就谈到，实际上是在人的内在的问题。你要遵守神的律法，也要遵守神律法所表达的内在的洁净的这些东西。那你内外都洁净了，内外都合一了，这个才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要来教导我们的。所以如果字面的律法，那这其实是后世的影儿。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后世的影儿把我们实体化，让我们看到原来这一些饮食洁净安息日子神的规定的日子，都不过让人回到神的里面。你的心要能够透过这些话语，你能够真正的来遵守了解，而且来遵守，那你就分别你自己了。所以这些食物啊，这些时间啊，都是在分别你自己的。如果你只是按照字面你去分别，而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分别，那还没有用的。所以这里是在谈这个问题。那我们用这个问题回到使徒行传，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说，我只要去遵守这一些食物洁净条例，我只要守了安息日，我就得到神祝福了，我就得到救恩了。神说不是的，你如果只守这些外面的，那你就会跟法利赛人一样，你只是注重在这些外面的规定，但是你有没有爱人呢？你对你的邻舍有没有爱啊？你对神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分别出来，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肉体上的这一种问题啊？你有没有看到啊？如果都没有看到这些问题，那你也只是在守这一些日常规定的规范，你照这样去做，那你还不过只是一个在外面里面的人。那保罗就想说，如果今天靠着这些外面的人，你是不能够称义的，你还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你看起来好像你不吃洁净的食物，好，不错，就立法规定说不吃污秽的食物的时候，那你不吃这些不洁净的，好像你是做的是对的，称义就是这嘛，称义说你是做对的。但是如果我只是说我不吃这一些污秽的，就达到标准的，准都不是了。因为这些污秽的所代表的含义在哪里？就说你真正的是，我不光是食物上我不接触，我那些律法所规定的那一些猪一样的污秽的事情，我都不去接触。贪婪、淫乱、怒恨，那些你都也都是这一种污秽的，你也不接触，那才是真正的你是了解到食物的意义的在哪里。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来教导，耶稣基督都教我们说，不是透过你洗不洗手你才来遵守神的律法，不是，而是什么？是你的心。所以耶稣说，那你这些东西吐出来的，你的内在里面的东西，那些杀人，那些愤恨出来的，你从你口中出来的，那个就污秽人了。
如果你只是遵守外面的这些东西，结果你又吐出很多的污秽的错话语出来，你还是在污秽的，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守到洁净的条例。好，我大概补充这些。
好，那。